下圣经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练到第四节，好不好？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姐妹，第二节。凡灵不认耶稣，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这段话这里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这段圣经我们常是用来做赶鬼的教导啊，就是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要试验那哪些灵是出于神，哪些不是。好，灵如果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如果人灵不认耶稣基督，就不是出于神。其实这边也是指的当时候面临到异端，也就是所谓的把这个灵跟就是二元，好，把这个灵跟这个肉身啊分开。所以否认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特别要提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怎么去分辨，不单单是知识上面理性上面的了解，另外呢，我们其实我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在属灵的方面哈，要更多的操练，知道怎么样子来辨别神这个邪灵。好，在第四节这边讲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赶鬼经历的，有没有？好，来，请告诉我你们赶鬼的时候这个都怎么赶法？就出去了，
用神的话。
用神的话。
有一次我帮人家赶鬼的时候，我是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我一讲那个邪灵就整个受不了，就是那边
受不了了。好呀，这个我们这堂课不是没有时间谈赶鬼啊，不过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当你进入这个属灵征战哈，你实际面对到邪灵的工作的时候哈，那么仇敌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好像那个很可怕的样子，但是记得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谈护教学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好，谢谢。他奉耶稣名叫他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信仰。那么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思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谈到世界观，这也是我第一堂课就提到的世界观。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就受到我们对这个世界怎么看的。好比说西方人的世界观啊，它跟我们东方人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在中国的社会，特别你如果是在台湾长大的，你天天看那些这个党机在那边踢党哈啊，在那个鸡同在那边打背啊，这样子呢，看到庙会那个走那个什么，那叫做什么那个探 过火炭，是不是啊？那你看到这些，你从小看的这些，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有没有邪灵，有没有鬼，有没有神。所以对中国人来讲哈，我是只说特别从在台湾背景啊，鬼神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一个 issue 啊，一定都相信有鬼神的。所以在东方背景的人呢，你跟他来谈道的时候，你跟他来谈信仰的时候，整个的 approach 也不同。但是你跟那个西方人，西方人的世界观里面，这个没有灵界这个观念。那这也证明说，西方人他们这个虽然是基督教的背景，可是呢，他们大部分的人真的是，哈，蒙叉叉，广东话，啊，信仰上面真的是很肤浅，对这个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对所谓的圣经的认识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好，所以也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的社会，现在年轻的一辈也产生一股这种，他们渴望去接触这种所谓灵界的事情。OK， 世界观它其实就在影响我们对我们整个所参与的事物的解释跟我们的行动。什么叫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些东西就跟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世界观有关系。那思潮是什么呢？潮就是潮流，思想的潮流。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思想的潮流在影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是读大学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气质的了，好，我们这样讲哈，都会要读一点哲学的书，肯定都要读一下什么尼采的书啦，或者是这个存在主义的书啦，因为那时候怎么样，流行的风潮里面有这些东西，啊，野鸽子的黄昏，野鸽子的黄昏，哦，所以思潮。当很多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呢，这就变成是一个思潮，这个思潮就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好，我们昨天提到有两种重要的思潮，一个是现代主义，一个是后现代主义。那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比较，好，昨天我们也提到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哈，那么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这个比较图我们也讲过了啊。好，好，请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你们的手机关起来了啊，这又是后现代，虽然你不想要做后现代，但是手机已经改变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后现代哈。这个是昨天我们也提过后现代的四个演化的阶段哈，后现代的特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关星际大战的影片 Star Wars 是不是，你们看这个星际大战的这个片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看完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对你有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你们现在去看电影应该不是只是为了看电影吧，是 kill time 吧，你觉得带给你有什么一些的反省醒思没有啊？现在大家正在醒思
很久以前的
啊，现
在那个电影是去年
一
直在
提到
达文西
code，
达文西
code，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 argument 是在哪里？因为我们想说那就是假的，那可是假如没有受到基督教思想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年轻人会把想说推翻整个圣经的这样子的一种权威的一种，这是很大的一种思想的挑战。
对，好，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好，为什么？如果今天有人 敢拍一部片子讲到释迦摩尼他其实后来结婚了，假设了哈，你想这部片子会不会轰动？
会
啊，当然他这个人会不会被全世界的佛教徒打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哈，对不对？就像有人拍的那个对那个你在讲什么？哦不，你刚才是在那个现代，我们现在已经到后现代了。OK， 没问题。他刚才讲那个达文西扣，但是我是用到说哈，为什么会这个片子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或者这么多的讨论？就如同说，今天以前不是曾经有人把那个回教批评回教吗？那个叫什么名字的那个英国的那个。他一直逃到现在都不敢出现，你知道吗？全世界的回教徒他发通缉令追杀他，你看 OK。 那当然佛教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敢把他今天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权威，基督教的权威嘛，对不对？我就给你反叛，这就是一种反权威的这种思想，在这个整个世界，在这个后现代世界，这是一个思潮，这是一股流。好，好，你看这个星际大战哈，其实就是非常典型，带我们进入这个后现代。上面这个是1966到1969，下面这个是1987到1994，所以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强调长寿，还有呢繁盛 prosper。 你看见哈，这个现在虽然我们是到了这个年纪哈，不过你会发现现在里面探讨怎么样养生的，怎么样活得更好的，这些的书籍讲座啊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好，以前我们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啊，但是一下子进入，你看就是在这过去可能这五年这可能特别是这五年十年，这个一下子好像感觉到这方面的蛮畅行了。你现在有机会回台湾去，你会发现什么都在讲这个东西啊，你根本逃不了。我来了美国，我现在发现我们美国这边是比较落伍，我们还在现代主义，我们还没到后现代啊。在台湾吃饭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带什么环保筷，我这次也带了，只是因为大家都不带，所以就又把这个习惯忘掉了哈。啊，那哎都不用这些了。教会里面现在呢，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全教会大概现在有差不多可能400多人，但是他们全教会吃午餐爱宴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礼拜天爱宴哈，吃午餐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带自己的碗跟筷子，你一看很壮观啊，每个人把自己的碗拿出来，然后筷子拿出来。那么我的哥哥姐姐和家人都在那边聚会，所以他们也帮我预备了一个碗跟一个筷子，人家吃的是炸酱面哈。所以你看聚会的时候还带一堆碗去教会啊，对我们北美来讲觉得这个时态是好像好好笑哈，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已经变成习惯了。我 OK， 好，先不谈环保了哈，先不谈环保，因为这个是后面再谈吧。但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思想哈，基督徒应该是居上不居下，应该是领先而不是被带着哈。你看这个人，缺乏感性的理性。现在充满了这样子的人，不完全的人。今天社会的情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讲后现代，现在是后现代，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是现代跟后现代怎么样？前现代事实上都在掺杂的。 好比说我们也许严格讲起来我们还活在现代，甚至有的人也许还在前现代，但是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呢，他们已经在后现代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这三个都有。因此我们了解像我们前段时间谈到科学这些东西啊，那个比较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那个所谓的科学主义所谓的理性主义的情况之下产生的，所以这些会比较是现代的东西。前现代呢，那个时候哎呀就是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在台湾，你看每一次老是说怎么样就权威啊，对不对？回家去跟爸爸妈妈讲说老师说，哇，老师说就好像是圣旨一样，对不对？爸爸说也是圣旨，有没有？妈妈说也是圣旨，现在都不是啦，对不对？然后呢是个这个讲总统说还立正呢，对啊，那是真的。我们如果是站的话就全部都立正，马上立正。如果甚至于讲到的名字讲总统马上这个位置上面大家就怎么样，哇，现在你去想起来觉得好笑哈。哎，毛主席有谁说有吗？有这样子立正吗？
没有
啊，没有立正。不过你看那个在文革的时期哈，那些那个我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哈，那些红卫兵小红卫兵哈，哎呀那个真是啊，那个伟大的毛主席啊，那种对权威的那种崇拜哈，其实今天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有这个所谓崇拜权威的，这当然跟整个的一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系哈。所以你看在前现代的时候就是如此，不是只有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你想想看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德国的军队希特勒，我有一次在德国的时候我的学生带我去希特勒曾经喝过啤酒的地方去啊，对不起，不是带我去那边喝啤酒，是带我去那边那个帽去看的时候告诉我说那个啤酒屋就是当年希特勒跟他的几个狐朋狗党在那边谈论事情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学生对这个他是学哲学的，他辅大哲学毕业的哈，他是在那边练哲学博士，所以他对这个很清楚，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有关希特勒的事情。那你能想象当时候希特勒出来的时候一声令下，那个全德国的人群就跟着他，就横扫这个整个欧洲啊。我看着他们在那边跟那个打仗的情形，你就发现哇不可思议啊，那种对权威的那种绝对的委身跟顺服，今天你很难看到。到了现代主义就相反，这是一种反动。你会发现时代就是如此哈，一个强调权威的一个时代就会带来出来另外一个时代是什么？反权威。一个强调是那种好像是说很多的迷信的，就会有什么理性主义、世俗主义、科学主义。那今天我们这个后现代为什么会产生呢？后现代的特色，你看，第一个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环保主义高涨，连佛教的团体都参与在环保的里面。在台湾有一个环保团体，这个环保团体带头的是一个就是出家的这个是女的，所以叫做尼姑啊，不是正言，他大概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不是正言，也不是圣言，也不是那个什么，也不是信，不是这三个，是一个，但他是属于怎么样？是比较佛教的所谓比较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会走上街头去抗争的，他带头去抗争的，像那个核电厂的那个事情，你知道，台湾呢不是为了反核吗？那么他就是联合其他的 譬如说这些就民间的这些其他的环保团体就带头去抗争的，去那边示威的。所以佛教也出现了有这样子所谓的那个走上街头的，那这个就是跟他背后的这个世界观有关系。所以他们认环佛教非常深的，现在在参与在台湾社会里面的这种所谓环保工作。因此在台湾的教会会去开始这样子的做环保，或者是说开始用免洗筷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你懂我说意思吗？因为如果外面的这些社会都这么看重这个东西，你教会还在那边反其道，你教会就会被淘汰了。当然这样讲的意思哈，不是说如果这个思潮是这样子我们就更讲，而是说像环保这个东西来讲，基本上它有它正面好的一面。那教会在面对这些需求，过去都是采取怎么样，是一个被动的，甚至是一种圣俗两分法。我们不关心这个世界，我们自命清高，哎呀，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你们不属我们世界。但是其实真正的属灵观是什么？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应该是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族群也会有不同的对这三个这个代哈的强调。所以我们要去认识现代和后现代，来重新的发现评估我们自己的思想当中受到这个思潮影响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帮助受这样子思潮影响的这些人。一方面是怎么样帮助这些受影响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帮助教会，甚至你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牧养的，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后现代的社会，或者在这样这个现代、后现代、前现代三个这个混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教会应当怎么来走出一条，走出一条我们应该走的路。好，这是我们这一刻想要带出来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会背吗？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情。这个效法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被 transform。 你知道有一个袋子叫做 transformation， 讲到很多的好几个地方的那个地方有 revival 的，对不对？Transform， 教会应该要来 transform 这个 society。 但是圣经上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怎么样 transform 了。你会发现今天有不少的教会因为一直处在闭关自守的当中，所以不知不觉就怎么样被 transform 了，被这个世界 transform 了。看过这个吗？ECOT， 你们有没有去过什么迪士尼乐园啊？有什么 Tomorrow 明日世界，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其实迪士尼乐园早就开始就把这些所谓的未来的世界这些东西，你看这个未来世界这个造型，你看得懂吗？有谁看得懂这个建筑物的意义是什么？好，没关系，你们想想看，反正可能很多人是看了看不清楚。
像高尔夫球
啊。高尔夫球啊。
然后拿着那一根手，拿着一根棍子。
好，没关系， 可能我们需要问一下这个原建筑师他为什么这样设计哈。但是我让大家看看就是这些后现代的造型啊，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有没有人在那叫什么，是 Disneyland 吗还是环球影城，有没有做过那个回到未来，是不是啊？有没有做过，都有做过吗？哦，是不是，哎呀，你好像在太空中飞，然后那个一下子好像要撞到一个大山，对不对？然后咚又飞起来了，是不是很刺激吗？你们都好像没有去过。
现在不能去，已经结束，这个已经告
辞了。太老了，好，还没有去过的已经太老了。OK， 好。你看现代或者叫现代化，你会想到什么啊？电脑、 Internet、 飞机，是不是？还有那个太空船、人造卫星、电视、 LCD 手机。你看变化太快了。我还记得我多年前的时候做宣教士，我到处去做那个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带着一堆那个，带着那个 slide， 然后呢，要一定要，如果教会没有预备那个幻灯的那个投影机的话，就要自己带一个，然后一张张装，有时候那个很麻烦，老是搞不清楚那个正的还反的，你知道吗？哎呀，曾几何时，那些东西都不能用了。是不是？你看一下子相片也不用了。
对，
这个我师母她是一个很喜欢相片的，所以呢她还留了一大堆相片，然后她还在要想要用传统相机照相，她说因为这样可以洗出来。我说我一直劝她说你不要再去洗照片了，又花费又占空间，但是呢她就还是想要。最近这一年总算他悔改了，不是悔改了，总算他醒悟了。
他是可以洗照片的，可以去投啊，就拿去一下就出来了。
但是低级的相机，其实你用低级的相机，你就不要再去洗相片了嘛，目的就是储存各方面都好用嘛。你印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容易看嘛，对不对？对不对？但是现在人照相照太多了，哪有时间天天去看相片呢？是不是？哦 ，anyway， 总之你看这个时代也变得太快了，所以我一直在等电脑，你知道吗？我这个 laptop， 我这部 laptop 我是等了好多年了，我一直等，我说我等到那时候一台要2000块钱，我说我等到卖500块钱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一台就是500块钱，495。现在我在等另外一个那更轻巧型的，就是那种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发现哎呦，我每次出国的时候躺着这个好重啊。我想带更小一点的，但听说那种大概都是现在也是差不多1000多。好，我也等他，等到他500块以内的时候再买。
你跟我说一下，
跟你说一下。哦，跟你说一下，我以为你是大盘商呢。OK， 好。你看哈，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租，像也许你们在矽谷是比较好点，因为你们矽谷是做这个所谓的软体的，或者做这些电脑的这个地方哈。但是我在洛杉矶，我就感觉每一次我去中国台湾回到洛杉矶，我就感觉洛杉矶已经算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接触外面很多。可是哦，美国真的是进步，这方面很比较 slow。我们现在有我们在座的人，你们有在用 MP3 的人举手？啊？好。那你们知道还有 MP4 吗？不晓得哈。啊，现在 MP5 啊
，iPod
啊 ，iPod 还比较贵一点哈。Anyway， 我上次去国内培训，他们说，我说哎，你可以上网看我的那个那个课程哈。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可以下载的，可以 download 的。我说哎呀，这个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叫我的同工弄这个哈，所以我说目前没有。他说哎呀，如果有就好了。他说我就把它下载到我的 MP3， 我就随身听了。哎，在我们洛杉矶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哎，我们没有这个习惯，说什么下载一个东西随身听呢，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差距哈。那可是现代这些东西都已经很普遍了，很快的，慢慢越来越更多的东西会出来，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代，我们谈谈现代为什么会形成哈？现代思潮的形成是因为中古黑暗时代，那时候教会的权威传统甚至变成是一种压迫，异端裁判所，教会非常有权威。所以你如果看宗派怎么出来的哈，你会发现这个历史上面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都是这样出来的。当时候教会一国教化，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authority 底下，你讲的话如果跟这个教义有违背，你就 out。 所以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有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宗教改革，反抗传统，反抗权威。马丁路德之后的宗教改革呢，接着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带来的是人本主义的兴起。人本主义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以人为本，从那个教会时代掌权的时代，以神为中心的那样子的一个社会，一下子转变成是以人为中心。然后接着就是理性主义，从过去对信仰是一个宗教性的经验，是一种感性的这个体会。你知道在中古世纪你不需要理性的，为什么呢？我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租房子的时候，那么我有一个就是算是我的 landlord 哈，他是天主教徒。那么你知道哥斯达黎加是讲西班牙文的，但是呢他们到天主教会去听神父在念经的时候呢，讲道的时候啊，是用拉丁文。所以你问他念些什么他听不懂的。这是在当时天主教的社会底下哈，所形成的一个情况。你想人民就是等于是一个愚民政策，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理性思考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让一下子怎么样，人里面那个理性的东西被压久了就怎么样，就蹦出来了啊。好，现代主义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它反对前现代，前现代就是我们说的依赖传统接受权威，那他就反对，所以他是反传统反权威。人本主义呢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能力、福利、自我实现。所以弗洛伊德或者这些心理学家强调的这些心理学啊，就是非常强调怎么样自我的实现。你看整个西方受到现代主义的思潮的影响非常，美国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受教育，他们非常的看重自己，非常爱自己，只差没到自恋了，真的。非常 ego， 很自私的，很自我中心的。那这个是其实这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受到人本主义的影响的结果。 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获得一切知识的基础。你看，他把人里面的理性高抬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理性如果通得过，这个就接受；理性通不过，我就不能接受。其实，在我们北美的教会里面，理性的影响事实上是相当大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教会如何哈，我发现在北美我所接触到的教会哈，特别如果是所谓的一些比较是在这里念书然后留下来的成员为主的，基本上面教会的乱法都是完全是比较是用这个理性，用这个架构，用这个所谓的一些的 system 来作为教会的这个或者说管理。经验主义，人是纯属生理的生物，知识只能够依据取感官经验而得，这是经验主义。科学主义，所以换句话说，现代主义里面认为说这个东西要我经历过才算数，我没有经历过基本上我不相信。科学主义，科学的发达带来了所有一切的各个层面。当我们讲科学的，请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只有所谓的电脑工程、电机工程这些叫科学。事实上，人文科学、生物科学各个方面，通通都被这个科学来应用了。啊？什么？这个你已经是到后现代了哈，我们等一下要谈到，就是我们先介绍这些，先让大家有一个历史性的这样子的了解，然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怎么来的，你懂意思吗？就是来龙去脉哈。所以你会发现读历史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就是你知道说这样一环一环下来是怎么样子，否则就说你不清楚。像我们有时候在父母在这里的父母亲很大的困难，就是说特别如果是从台湾大陆刚过来的，英文又不通的，我发现在教会里面辅导工作最困难的就是这样子，真是鸡同鸭讲，哎呀，牛头不对马嘴啊。这个孩子在这边接受了，开始接受到西方的这些东西，然后呢爸爸妈妈还停留在那边看那个 cable， 看那个这个中央电视台看那个台湾的民视还在播放这个马英九当选了，我们这边孩子在那边奥巴马，你懂意思吧？就虽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却活在两个时空啊。你必须要去了解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你才能知道说我在这里，我活在是现代，甚至我活在前现代，但是我怎么样子去面对那个现在已经是后现代的人。
那像中国大陆台湾的情况，
你说
比较属于是
中国大陆台湾哈，你说受哪一方面影响
比较大？
其实这个一般来讲哈，现代主义已经因为很多年了，现代主义已经是横扫全世界，大概只有可能有一些封闭的国家，譬如说 Muslim World 这个印度教的或者这些的佛教的一些比较为国教的这些地方，可能他们这些大部分的民众还是被他的宗教信仰所影响，而不是被这个现代主义影响。但是只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开始开放，它一定会受现代主义影响。 你了解什么？那后现代也是如此，现在还是从西方开始的，但是慢慢的这个思想观念是透过不同的层面，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后现代不是只有在一个层面，它是在每一个层面。所以比如说在这里念过书的，在西方社会念过书的这些海归派回到中国去，这一批人思想就已经跟他们格格不入了。所以在中国现在有海归派的教会，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进去之后呢，跟一般的教会很难合在一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东西，一套思维，因为他们接受的教会又是所谓的外面西方社会的那种有教堂的那种敬拜方式，啊，已经跟那个唱小敏歌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OK， 你看看啊，这些就其实就是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现代化之下所带来的啊，这些生物学啊，还有这些的研究，这些干细胞啊什么这，现在我们去干细胞什么这些，越来越多的科学在往这方面钻研。DNA， 你看这么复杂，一个小小的 DNA， 但是里面却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我是看不懂。好，这个科学家他在发明这些，好，然后呢你看免疫研究，免疫系统分子的结构，哇，这么样子的奇妙，是不是？细菌啊，这个细菌学分析这些细菌的 SARS 啊，研究那个 SARS 怎么来的，那细菌从哪边来的，所以不要再吃果子狸了。SARS， 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工业技术猛进，啊，最早是 Internet 的发展就开始了，生产力剧增，所以你会发现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个结果，就是一旦一个国家现代化，就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很多的那个环境被污染。他们会很乐观地认为科学和理性将会带领人类迈向完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现在他们慢慢发现，除了这个生产之外，除了这些的工业发展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好，那么在这个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也产生唯物论、无神论，认为说人纯粹是物质组成的机器，生活在纯粹的物理世界、感官经验以外，别无事物存在。所以也强调人自己、自我，哈，我有自由要选择自己的路，也能够自律自主。其实，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如果教会受到这个现代影响的哈。特别你是读理工的或者读这个科学的哈，很自然的，到我们过去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到教会来你不一下子就改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实际上面是不是你马上就全部思想概念都被改变了？有一个韩国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啊，我们在信主之前啊，有很多的东西啊被塞进去，对不对？信主之后又知道怎么样，就是要不断的把它怎么样洗啊洗啊洗啊洗啊洗啊，所以教会的装备系统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那所有一切不属神的那些东西通通把它 brainwash 掉。好，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现代主义出现。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是什么呢？自然神论，这个我们提过了啊。他们认为说，神从前把宇宙万物发动起来就不见了，然后任其自行运转。所以他们认为神，他们不承认有神，但是他们认为说，神做了他的一个工作，创造完之后他去安息了， 所以呢，现在的世界运转不是神在main维持，你懂意思吗？神是他自行在运转。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对现代的思想完全的认同，人都有批判和重建传统信仰的自由，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比较着重信仰的实际和伦理层面，产生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福音。自由神学影响西方的神学非常厉害，可以这样讲，这些自由派的神学把整个西方在 John Wesley 福音主义着重福音、着重复兴、着重祷告那样子所带出来的 revival， 在这些自由神学的之下被几乎可以说完全摧毁。所以你知道今天西方教会的没落不是一天两天的，美国每一个月有大概1500个牧师以上 resign， 一个月，可能是因为被教会 fire 掉，可能是因为辞职发现自己不合适牧养教会转行了 whatever， 总之你看这么多，每一年全美国几千间的教堂被卖掉，当然这当中 有一部分是被这些华人教会啦，或者是被韩国人教会啦，或者其他主义教会买下去了，但也不少是被什么，被佛教一贯道
回教
把这些 property 买的。那这个影响所及就是什么，美国的长老会神学院做过一个调查，长老会神学院的神学生毕业之后70%以上他们没有去做牧会的工作。你看神学院预备传道人去做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工作的神学院 majority 出去之后不做这个事情，你想教会还会有什么前途，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你看几乎可以说除了美兰浸信会，美国的主要大宗派都在衰退，卫斯理公会卫理公会、梅伊美会、巡理会这个就是所谓的卫理宗的，还有长老宗的这个加尔文系统的长老会，或者是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还有这些这些的拿撒勒人会都在衰退。你听到现在美国的教会在成长的哈，大部分都是一些独立的教会，像什么 Rick Warren 啊，或 Bill Hybel 在 Chicago 那间教会也差不多10,000多人，好 Will Quick 哈，还有就是 you know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好，主流的教会都在衰退的当中。这是西方神学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更可怕的就是他们否定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所以在神学上面，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神学的老师啊，从美国拿了博士回来，哎呦，每次教我们那些东西，我们说怎么教这些东西呢？高等批判、低等批判，然后历史上的耶稣，耶稣是神吗？耶稣是人，耶稣的人性是什么？讲这些东西，我们当时真很想说，老师啊，读这些干什么？你要了解，在我们当时候的台湾20-30年前的背景啊，对我们来讲没有这些issue的 ，even 到现在也没有这个issue的。有的话就是可能是长老会背景的神学院会面临这个东西影响，但是国语教会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适用，可是也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西方神学院学的全都是这些福音派教会，为了抵抗自由神学、新正统主义这些新正统神学 啊，巴特这些的一些思潮的影响，他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然后呢要告诉学生，哎，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他们讲说历史上的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神，哎，那你怎么去反驳他啊？他们也这些神学家，这些基督派，你不要小看他，他们如果从神学上面来讲，从解经来讲，从希腊文希伯来文讲，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很可惜。好，所以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啊，像有的时候就有这个华人教会又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哎呀，读这些神学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又有一种反智主义，有没有？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有这种非常尖锐思想批判能力的这些的神学家出来，但是又有好的灵性，哎没？好，否则的话，我们一谈到神学，譬如说灵恩神学。坦白说，新天华人教会没有一套扎扎实实的灵恩神学，所以灵恩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主流的这些的教会里面去影响他们。为什么？一谈到这个神学的时候，他觉得你根本就不够沙灵。你跟我讲说，哦，我确实看到一下，我也很准啊，没有错，很准了、啊。但是问题是说，是不是每次都准呢？有几个先知每次都很准的？那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豁然率来讲，你还是不能够扛定数，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神学的基础把它弄清楚，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根据准不准，也不是根据什么，这是圣经上面就这样说的，圣经有的我们就要，是不是？好，了解了现代主义，我们就谈谈后现代形成的背景哈。因为发现科学理性带来一个结果，人渐渐感觉到硬邦邦的社会，家庭开始破裂，是不是？你看这个过去这四五十年来，美国从这个离婚率5%、10%直线上升，到现在是60%几。现代主义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些战争危机，两次的世界大战，因为以前呢打打杀杀杀，对不对？杀了半天就一刀一个嘛，是不是啊？现在呢一颗原子弹整个广岛就毁了，所以战争让人们开始思想，科学真的是万能吗？能源危机，现在石油危机越来越严重啊！我们现在还能开车吗？你们湾区这边的石油已经试了，我不晓得回去看看洛杉矶是不是到试。我来的时候是3.8左右，我是指的最低的那个叫做什么 unleaded 啊？你们这边连 unleaded 都已经要试了，3.7几哈？哎呀，跟着他走就没错。人口危机，人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生态危机，是不是 global warming 啊？你看这个，你们这边还我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我们在洛杉矶今年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现在才4月啊，那个热白天那个热，有点像在 Arizona 的那个热，你知道吗？啊，
这边冷，这边凉。
你们这边冷，是比以前冷吗？还是？对。好，那应该是怕热的就跑到你们这边来哈。家庭整个解体，家庭的解体，这个不是西方的问题，是整个东方也社会也面临这个事情。而且我要讲就是说，当我们讲家庭解体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方面呢，穆斯林。回教世界啊，他们比较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非常强调家族的信仰，就是家族的信仰，是国家的信仰，也是家族的信仰，所以他们对西方的那种现代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非常仇视的，你知道吗？ OK， 你知道其实好莱坞啊这些产生的这些带来的西方文化，对这些穆斯林来讲，他们觉得 就有点像是敌基督一样，在我们的心态里，就是你等于是再次把这些很污秽败坏的东西带到我们的，他不要的。所以基本上穆斯林沃他们是反西方的，反西方文化的，带来的结果就是犯罪猖獗。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产生这些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的，好，也不需要绝对，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可能就是另外这样，客观的理性完全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绝对不存在，多元主义具备有包容性，好，刚才我们讲的相对主义啊，客观理性完全不存在，现代主义高举自我，所以呢照着用一切用理性来衡量，所以这带来的就是后现代认为说人的思想不能够独立于社会环境。我希望大家注意啊，这些东西，这个跟我们后来我们要分析这个，我们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福音的 approach 哈。人完全是文化条件的产物，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社会的构建，所以你看到没有，又是另外一个反动，从前现代那，从以前我们那个比较着重的社会人团体啊，现在后现代又开始有点回到那个情况之下。好，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呢？我们认识这个理性的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有限制，这是必要的，可是理性的观察了解宇宙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所以呢也不要这个反对理性，人的确受到社会的影响，然而人不完全是社会条件的产物，懂意思吗？后现代认为说人不能够独立于社会之外，人完全就是社会条件的产物。那他这样讲就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他能够摆脱现代思想的影响来提出他们的见解，就说明人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懂这意思吗？不懂啊，因为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他们这些人，他啊什么？哎，我看你们，你们不要抄，不要抄，不要抄，好不好？专心听，专心听 ，OK。我已经这个知道你们很用功的了，好。就是说人不能够离开这个社会的环境，你懂意思吧？可是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呢，人认为说我是非常强烈我自我的，我可以不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我可以有独立我自己的思考，那这样子一个结果呢，造成后现代主义的人，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你看家庭破裂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又反过来觉得说人不能够离开社会，人是这个社会条件的产物等等这些。
那第一个呢，前一个为什么你前一个说认识自我理性的局限是有必要的，然后
这个就是他回应哈、啊、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就说你认为说现代主义的问题就是太自我太理性，对不对？对，没有错，我们应该认识我们自我理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不要认为说自我就是最大，像尼采说的怎么样，超人，如果有上帝，我如何甘于不是上帝呢？有没有？ 但是你虽然是理性它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也要了解，透过理性的观察去了解宇宙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解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也应该运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神所造的这个宇宙，去发现这些世界是怎么来源的啊，这些怎么样构造的，这些不要变成是过犹不及了，这个意思好吗？就说这些思想家他会摆脱这些思想，能够去独立产生出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想，就表明他是有独立思考的人嘛。所以他讲说要反对理性，他事实上他就在理性思考嘛。好，人无法完全的客观，但是人可以相当程度的客观。好，他这边讲到车祸、洛杉矶暴动，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好，我们就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探讨好不好？所以我想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过犹不及，这个是这个时代，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不敢讲说是真理哈，但是这就是一个普世，我们从历史上看出来的一个现象，过犹不及，对不对？从历史这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你就可以看见这一个结果。那这个就证明说，后现代主义说认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件事情是错的。OK， 好吧，那我们休息。